下面是焦点新闻。美国前总统唐纳德·川普在遇刺受伤之后，隔日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提到枪击案彻底改写他将在全代会发表的演讲，他将侧重团结。川普7月14号说，比以往都更加重要的是美国保持强大坚定，不让邪恶获胜。下面请听报道。川普礼拜日在社交媒体平台 Truth Social 上面说，感谢你们大家昨日的思念和祈祷，因为只有上帝才能够阻止不可以想象的事情发生。我们不会害怕，而是会在信仰中保持坚韧，在邪恶面前不屈不挠。川普礼拜日写道，由于昨日发生的可怕事件，我原计划前往密尔沃基的行程推迟两日，但我不会允许一个枪手或刺客改变我的行程。美国总统拜登当日表示，为川普提供的安全保障已经提升，并会动用一切资源确保他受到保护。而即将在威斯康辛州举行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保安亦会加强，他已经指示特勤局局长检视所有安全措施。美国特勤局礼拜日表示，对维安计划相当有信心，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将会维持现有的维安计划。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15号到18号在威斯康辛州密尔瓦基登场，届时将正式提名川普为党总统候选人。政治新闻网 Political 日前引述两名知情人士透露，川普可能在15号全代会的第一日公布副手。川普期待礼拜四在中西部威斯康辛州密尔沃基市举行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向全国人民发表讲话。川普在宾夕法尼亚州造势会场遭遇枪击沾血之后，在 Truth Social 发表的第二则贴文说，这个时候比以往更重要的是我们团结一心，展现我们身为美国人的真实性格，保持强大和坚定。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说，美国前总统川普遇刺受伤之后，隔日对华盛顿观察家报表示，他中弹当下想向支持者报平安，说枪击案彻底改写他将在全代会发表的演讲，将会侧重团结而非批评对手拜登，预计内容将十分精彩。川普还说，如果未遇刺，到时候会是截然不同的演讲，这个是团结美国的契机，我被赋予这个契机。礼拜日在川普受枪击事件之后，拜登总统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发表了一次全国性电视讲话，呼吁美国人民应该冷静下来，强调美国绝不可以走上政治暴力的道路。同时，所幸川普在这次枪击事件中没有受到重伤。下面请听报道。礼拜日在全国的黄金时段，拜登总统发表了一次大约六分钟的讲话。拜登说，礼拜六针对川普的枪击事件表明我们所有人都需要后退一步，所幸川普在该事件中没有受到重伤。他说，这个国家的政治言论已经变得非常激烈，现在是该降温的时候了，我们不能够任由这种暴力常态化，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这样做。拜登强调，我们不能够亦绝不可以走上政治暴力的道路。他表明，即使立场不同，我们并非仇敌，我们是近邻、亲友和同僚，更重要的是我们都是美国人，我们必须团结在一起。美国是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我们需要让理性和平衡有机会战胜暴力。拜登强调，尽管我们辩论，我们亦有分歧，我们进行比较和对比，但在美国我们通过投票箱来解决分歧。美式民主的争论是真诚的，美式民主和法治应该得到尊重。我们所讲的正派、尊严 公平竞争不是过时的概念，而是一种活生生的现实。拜登说，改变美国的力量应该掌握在美国人手里面，而不是企图行刺的凶险。政治却不能够成为真正的战场。拜登说，今晚我要求每位美国人都要重新作出承诺。这个亦是拜登自2021年执政以来第三次利用椭圆形办公室正式对美国人就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发表评论。在上个礼拜六下午六点几，川普在宾夕凡尼亚州竞选集会现场上遭遇枪击，子弹擦伤川普的右耳，鲜血溅到他的面上，同时亦另外造成一人死亡，两人重伤。目前调查人员正在调查这名叫做托马斯·马修·克鲁克斯的男子的过去，他是这宗谋杀未遂事件的嫌疑人。在枪击事件案发之后，他已经遭到特勤当场击毙。美国前总统川普7月13号在宾夕凡尼亚州竞选集会上遇袭的事件震惊全美国，美国总统拜登和世界各国领袖随即谴责暴力，并关切川普的伤势。下面请听报道。美东时间2024年7月13号下午6点几，美国前总统川普在宾夕凡尼亚州巴特勒农场举行造势活动集会上遭到枪击，耳朵受伤，面上有血迹。他受伤之后仍然振臂高呼 Fight， 他被送到医院之后很快就出院，并且说他仍然将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讲。川普呼吁美国民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团结一致，展现我们作为美国人的真正品格，保持强大和决心，不让邪恶得逞。美国国内政界人物包括拜登总统、奥巴马前总统、前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等人都表达了自己为川普祈祷，庆幸他平安无事。美国商界大亨比如马斯克、贝佐斯等在社交平台称赞川普的勇气，国际领袖比如德国总理、法国总统、以色列总理等都纷纷表态支持川普。川普的四个仔女分别发声明，表示他们的父亲将继续为美国而战。根据唐宁街的消息来源，英国新上任的首相司纪贤在川普遇袭之后在礼拜日和他通了电话。消息来源说，司纪贤谴责了这次暴力行为，向受害者及其家属表示哀悼，并祝愿川普和受伤的人早日康复。在川普遇袭之后，拜登发表声明，乐见川普安全并且状况良好，强调美国不允许这种暴力行径。拜登还和川普进行了通话。联邦调查局 FBI 已经正式认定这个是一宗针对川普的暗杀未遂事件。犯案枪手确认为20岁的白人青年 Thomas Matthew Crooks， 他当场被特勤局干员击毙，特勤局已经同意向众议院监督委员会通报关于川普集会枪击事件的情况。该委员会还计划就这件事举行听证会，并传唤特勤局局长出庭作证。随着法轮功学员720反迫害25周年临近，全球各地的法轮功学员纷纷发起反迫害周年活动，包括礼拜六来自纽约州部分地区的法轮功学员亦举办了一次集会。很多学员揭露了中共在过去25年来进行的系统性迫害，造成很多人死亡。下面请听报道。礼拜六上午，上百名法轮功学员在纽约上州橙县首府戈新镇举办了720反迫害25周年集会，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回顾1999年7月20号中共和江泽民集团发动了对法轮功的群体灭绝性镇压， 執行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的灭绝令，企图要在三个月内消灭法轮功。但是25年来，法轮功学员不单止没有被打倒，反而坚持不懈地在全球范围内讲述真相，向世界传播真善忍的理念，令越来越多的民众明白了真相。前山东省信息科技学院的计算机系讲师杨峰在集会上发言，讲述了他25年来所遭受的迫害经历。他希望所有善良的人共同努力结束中共发动的这场镇压。杨峰说，25年来法轮功学员承受了难以想象的精神和身体的残酷迫害，我亦是被迫害的其中一员。他说1999年7月20号中共开始打压之后，7月24号他就被他所在的学校软禁了一个几月。2000年4月他去北京为法轮功申冤，因此被开除公职，经历了长期被监视居住、软禁、捉捕、关押和流离失所等多种迫害。杨峰说，中共的迫害还延伸到他的母亲身上。2003年洗脑班逃脱之后，他的母亲被绑架，中共的610人员又继续关押他的母亲30几日，导致他血压升高到220以上，随时有生命危险。他的母亲被释放之后呕吐了一地，被送去医院抢救，接受了一个礼拜的治疗才回到家。另一个例子是原山东胜利油田工程师郭树森，当日亦在集会上讲述了自己遭受迫害的亲身经历。他说2000年10月他因为去北京为法轮功上访，被公司的人劫持，遭到暴力对待和非法拘留。在拘留所里面，他被犯人毒打，受尽折磨，回到公司之后被关在细客房里面将近两个月，生活条件极差。2000年底他从保卫科逃走，流离失所了两年几，经历了很多苦难。2003年5月因为被公司经理的妻子发放法轮功真相的光碟被举报，又遭到610组织关押和迫害，在洗脑班绝食反抗21日之后才被释放。郭树森说，20几年来每到所谓的敏感日，他一直被监控，屋企人亦经常受到恐吓和威胁，而这场迫害必须停止。礼拜六，数以百计的示威民众走上巴黎市中心街头，纪念在与俄罗斯的战争中牺牲的乌克兰运动员，亦悼念他们失去了参加巴黎奥运会的机会。下面请听报道。礼拜六，几百名来到巴黎市中心的游行者挥舞着旗帜，身着着印有在与俄罗斯战争中牺牲的顶尖运动员的相片的 T 恤，呼吁禁止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运动员参加7月26号开幕的奥运会。法国乌克兰人联盟副主席弗拉基米尔·科古蒂亚克说，即使他们的旗帜是白色的，但对我们来讲，看到某些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运动员或多或少公开支持普京政权，将感到非常难过。科古蒂亚克对法新社说，这个对我们来讲是最悲哀的事。他说，在体育界建立了职业生涯的乌克兰运动员已经去世，没办法参加本届奥运会。在这个同时，一些支持杀人凶手的人却将参加比赛。游行的主办单位表示，自2022年2月俄罗斯袭击乌克兰以来，已经大约有450名乌克兰顶级运动员在战场上牺牲，其中包括拳击手马克西姆·哈里尼切夫，他曾经获得2018年青年奥运会银牌，后来他报名参军，于2023年在前线阵亡，年仅22岁。其他罹难者还包括射击运动员伊曼·彼得尼亚克和叶霍尔·基希托夫， 柔道冠军斯坦尼斯拉夫·胡伦科夫、举重运动员奥列克桑德·皮列申科以及体操教练阿纳斯塔西亚·伊纳坚科。伊纳坚科与丈夫和18个月大的小孩同时被俄罗斯导弹击中而丧生。在当日的游行队伍中，今年28岁刚刚获得硕士学位的罗曼·蒂申科表示，想到那些逝去的乌克兰运动员就让他感到愤怒，但他补充说他不喜欢区分运动员和所有其他的遇难者。他说，我只是对人的死去感到愤怒，我觉得国外的那些人并不总是理解战争仍然在继续。这节新闻是由婉儿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